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回到这里是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在电台跟大家见面啦。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在华盛顿大学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这个 program 里面认识的，也是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 Jessie，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也邀请他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 Jessie， 我现在是华盛顿大学 Comlead Program 项目的研究生，我和静思是同学，在今年的这一周我即将就要毕业了。
对， Jessie 刚刚有说到他是这一周的课上完就毕业了，那其实也算是我们这个 program 比较早一批毕业的人，对吧？
对，
因为我们是去年9月入学，然后今年12月。
对，但是我的情况和大家不太一样，就是我是6月份就入学了，所以其实我会在我所有的日程上都会比大家要再提前一个 quarter， 就是再提前3个月进行，就是比大家再走的稍微快那么一点。
嗯，那其实也读了1年半。
对，是的。
我今天为什么请 Jessie 来呢？我就是觉得也是我跟他认识也很有意思，我们俩其实我可以，我觉得你算是我整个 program 里面玩的很亲密的朋友了，因为而且对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俩就是每一天都在微信聊天，我们的那个你点开微信那个日期里面，我们所有每一天几乎每一天都在聊天。
哦，真的吗？
真的，就我觉得我们是经常会聊天、打电话，然后包括生活上、感情上、工作上任何烦恼都可以聊的朋友。
是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回溯一下，我觉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的那个契机也比较有意思，因为我记得也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去年我们一起选了一门课 Future of Marketing，
今年，
哦对，今年一月份，对对
对，
今年一月份也是Winter Quarter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门课的话，那门课的 workflow 就比较大，就要求我们老师要求我们要组队，然后每个人每个星期都要做小组的 presentation。那我当时被分到的就是全是印度人的组，然后因为你知道大家刚开始留学的时候，就是印度人讲英语是有一些口音的，然后我当时非常 struggle 在这个印度人口音上，就我每天跟他们开会开可能5个小时吧。我有3个小时都是听不懂的状态，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就是我们小组当中印度人，他可能自己比较有想法，会需要我们按照他的节奏来走，那我在过程当中也会有些情绪。我记得当时我们俩还不是很熟，
是的，
但是我记得就有一次你可能观察到了我自己不是很开心的情绪之后，那天下了课之后回家，你就跟我发了很长一串的安慰我鼓励我的话，我当时立刻就把它收藏了。然后我觉得天哪，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很亲密很熟的朋友，但是竟然有人会观察到我的情绪，并且愿意下课了之后还会来继续安抚我、宽慰我，让我不要那么放在心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朋友交定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慢慢熟悉起来。
对，是的，
认识起来。对，然后呢，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变化。为什么想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俩还在聊，就是突然间发现手机里有一些本科时期的照片，我们俩就开始给互相发，就觉得哇，就这两年时光飞逝，怎么能变化这么大？
是的，
对，你要不要先聊聊你感觉这两年你的一个变化有哪些？
我觉得我的变化更多的来自于对生活和对人生的态度会有一些不同，同时呢，通过照片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有觉得自己的神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
对，我会觉得说眼里没有光了，
会觉得本科的时候更多的是那种单纯纯粹和对未来的一种 不确定但是却有很大的激情和什么也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但是可能在看在反观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多时候眼神中充满了很多沉淀，充满了很多故事，也有很多的情绪，从照片最直观的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再去思考和回溯这几年从本科进入到研究生再到研究生结束的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改变，感觉更多都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和对自己生活的思考有很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嗯，我开始在想一个问题，我会觉得我们本科那么快乐的原因在哪儿？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未来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只想享受当下，还是就是说年龄没有到那儿，就是很多事情也不需要我们当时那个年龄去想。
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本科的这个环境会让人觉得就是更多的只是专注在读书上，专注的在就是只是在完成当下的课业也好，
更真空一点，
对，更真空一些，可能没有涉及到那么多现实的因素，并且可能大环境以及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所以在本科的时候更多的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种不愿意想并且也想不出什么答案的状态，所以当我觉得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些问题我并没有深刻的去思考其中的意义以及我从中应该在怎么接下来去规划和或者走我自己的人生路，我只是在单纯的享受本科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而已，感觉一切都离我很远，因为在读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离社会离这个世界都有一定的距离并且是有安全距离的，那这种状态下很多时候就是你就会不自觉的就是会放弃或者是不去思考那么多有的没的，然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开心快乐并且非常的清澈的愚蠢。
我觉得说的很对，清澈的愚蠢，因为我觉得大学时光确实是人生整个人生经历看来是一个非常
单纯快乐的
纯粹的一段时期、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很怀念大学的时光。
对，是的。
但我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就是解释，因为我们俩的本科其实是在不同地方念的，会有一些地域上啊包括文化上的差异，因为你是在美国读的本科，
是的，是的，
那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那我其实很好奇，因为他们都说美国的生活很无聊，我觉得那在美国读本科大家业余平常时间都干嘛呢？
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也会经常听到一种言论是说在美国或者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是很无聊的，可能首先第一就是背景介绍，就是我的本科是在一个不是非常就是经济非常发达或者是非常大的城市和州去念的，我会觉得在我本科业余的时间其实我只是去跟室友或者跟同学进行一些交流，或者是偶尔吃吃饭然后一块儿玩一玩，可能会在有的时候的一些节日里面一块打打桌游，这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娱乐活动啊。更多的时间其实就只是自己窝在家里面聊一些天，跟室友聊一些天，因为我的室友刚好也是我在大学时期非常不错的朋友，我们经常会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啊，然后可能会一块看一看剧，然后当时我的家里有猫猫，所以其实一直都是在一个自己小范围圈子里面对生活的状态。然后其实说到无聊这件事情，我还真的是有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的本科生活真的没有任何课余时间的无聊，虽然在我们那个很小的城市，在我们那个很小的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娱乐活动，跟大城市甚至跟国内的一些娱乐活动比起来真的就是完全没得比，但是我却特别开心，就是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就是觉得物以稀为贵，可能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反而当你有一个娱乐或者当你有一个活动的时候会觉得哦非常非常开心，那种开心是成倍增长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于我之前的感受，就是本科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好，并且我觉得我课余时间什么也没有做但是特别的丰富。
那我就不想说一些我的娱乐活动，这样可能会让你非常就是酸啊，因为我的本科我觉得其实也是很丰富，也并且也很忙碌。我就是首先我是一个忙不住闲不住的人，你也知道我的性格，所以在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国内大学它会有百团大战，就是学校可能有大概十几二十个甚至更多的社团，我们会挑一天的时间，大家就在操场上面，每一个社团就摆台，然后就是拉新嘛，就是招新。所以说我大一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要命的报了非常很多个社团，我当时大一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兵队，学校的文工团，然后去电视台当主持人，然后我还干啥我想想， 对，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吧，这已经是我精挑细选之后的，就是希望把我所有业余时间都填满。
嗯，
那后面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加入了学生会，然后还加入了，你知道当时武汉军运会他有个志愿者，然后我是志愿者的头头。
我的天哪，你这大学生活太过于丰富了。
所以说我感觉我的大学生活除了学习就是所有的各种学生工作啊，社团工作让我非常开心。
嗯，
那再聊一些比如说打发时间的事儿，那就是跟喜欢音乐的朋友一起玩音乐，或者是每次聚会完了之后大家都有聚餐，然后凌晨 KTV， 我们甚至还有个传统，一定要在学校对面的麦当劳里刷夜，
就是
很 typical 的国内的，
是的是的，
丰富多彩的生活。
嗯，
但我其实本科四年我回溯下来，我会觉得首先我很忙我很累，但我同时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希望，我反而是会希望像你这样有多一点能够自己独处，或者是能够自己在一个空间里面相处的时间。
嗯，
因为我感觉因为确实我觉得国内不管它是整个信息就是太爆炸了，包括能够让我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人是很容易被外界的东西所影响所干扰的。那我长期处在这种让自己亢奋的状态下，我觉得我本科时间是缺少了很多向内去思考，向内去自省，去追溯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其实来到这边读研究生之后，我还是很羡慕能够在美国读本科的。
嗯，
我会觉得这一种很全新的，跟我之前我不曾拥有过的一个很新鲜的体验。
嗯，但是我觉得我是会认为说，可能很多在美国本科读书的同学会非常羡慕在国内的生活，这可能就是那句最经典的话，就是得不到永远都在骚动。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国内这种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很多时候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像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因为娱乐活动不是足够的多，所以会有很多时间是让你无论是被迫的也好还是主动的也好，让你自己留在一个小的圈子里，进在一个小的环境里面进行思考和或者是很小的就是环境里面去交流。这其实也是可能很多国内的就是在国内读书的同学可能会觉得非常渴望的，所以真的就是得不到永远都在骚动，大家永远都会
永远在羡慕自己，
对，得不到或者没有经历过的这种生活。
确实。但聊到我自己的变化，因为我昨天也有给你发过一些我之前的照片。
嗯，
我当时跟你描述的是你觉得认不出来我，因为我之前很丑，就跟现在完全不太一样。
嗯，
你跟我说，因为你当时原话是怎么说来着？
我当时说的是，我觉得现在的你看起来更加的自由，看起来更加的洒脱，然后能在照片和就是过去的这些记录里面能看到过去的你，没有可能会更多的是拘谨和一种比较年轻、比较稚嫩和青涩的状态。现在的你可能更加的，就是有一种自由的性格，或者是那种非常就是开放，或者是就是视野很宽阔的这样一种性格在不断的展现出来。
你昨天其实跟我说了你的想法之后，我自己后来也在反复的看看我前年的照片，以及看看真的是国内的变化。
嗯，
从头这段重来。好，我也是自己在看，就是我在国内学校的一个读书状态，以及在看你啊在美本的时候读书的状态，我发现确实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确确实实你还能认出来之前那个我是我，但是就是会觉得更舒展了一些。
对，是的，
就是从外形上包括性格上都觉得整个人被打开了。
嗯，是的。
嗯，我自己回想一下，我感觉可能过去我总是被什么东西束缚着。
嗯，
但是这个束缚吧，你也不能说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来指代，就是觉得有一种无形的束缚。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家庭有一定的原因，包括学校和社会，就是总有一个无形的东西让你觉得你自己的路是被既定的，你好像只能在这个既定路上往前走。
嗯，
那我出来之后会觉得确实只能见识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生活的一个多样性。
嗯，
他们有自己生活的就是可能性，让我见识到了其实除了在我之前既定的那条道路之外，还有更多的多余的选择可以走。
是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后来才逐渐的意识到了自己有慢慢的展开的这个变化的过程。
是的，最近不是总流行一句话吗，叫人生是旷野。
嗯，
就是有从你的过去的就是照片和现在对比来看，就是有感受到可能在你的心里面种下了这颗种子，并且真的在践行着人生是旷野这件事情和这个道理。
嗯，
然后再为自己的人生探索无限的可能性。
我从读研究生开始也有一个感觉，就会觉得这两年我们的人生在不断的加速。我之前其实本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是什么时候觉得呢？是从本科毕业之后，2021年到23年，我觉得这两年，尤其是这两年，我觉得人生就是好像被按上了加速键一样。
是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也有在最近这段时间偶尔去思考，我有什么时候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在2021年开始，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变得非常的快。我觉得这研究生其实从我2021年开始申请，到我2022年入学就读，到我现在其实马上就已经进入了毕业的，就已经进入了毕业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意义上的已经毕业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有感受到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感觉有很多东西就是一眨眼就溜走，好像我现在昨天就刚刚是我刚入学的时候。
嗯，是的，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是为什么这两年我们讲速度特别快，我自己回想了一下，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在做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比较重大的一个决定。
是
你想，我们从2021年毕业，你也是2021年毕业。
对，我是二，其实哦，其实我是2022年才毕业，但其实我提前到了2021年的12月。
那比如说，从我的维度来说吧，我2021年6月份毕业，然后我选择了 gap year， 所以说在我2021到2022期间呢，我搬去了另一个城市，开启了一个我的 gap year 的生活。那在2022年，我又要准备入学，入学完了之后，我又要准备，比如说找暑假的实习，准备2023年或者是2024年毕业的这个工作，感觉，好，我们的外面的猫在打架，我会感觉。每一年它的这个维度都被划分了不同的阶段，而在每个阶段里都要做一些人生的变化，人生的改变，以及一些人生的决定。所以才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一下子被加速了。
是的，就像我自己的经历，其实是2021年12月份，我从我的本科毕业，然后我搬到了西雅图，然后决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研究生，就是的一个这么一个项目中。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决定要来华大，但是我是一直在努力的去完成我所有的申请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录面试，再比如说我所有的递交申请，包括我所有的就是这些可能面试啊，这诸此类所有的细节。然后当我做完这些，其实很快我都在6月份入学了。那我入学之后，其实真的就像静思说的，那我们一直在做很多新的事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专注的去完成其中每一个很小的项。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在找实习或者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你会花很多时间在为这个工作积攒你的经验，或者说投简历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耗时间，同时让你很专注的过程。那在这个专注的过程中，你就可能会无意识的发现自己的时间被这些事情占据并且溜走了。那这也可能是回头再看发现自己会觉得无声无息的时间变得这么快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都是有很强的目标感和目的性的，不管是我们申请学校，还是找实习，还是准备面试，找到工作，它都是会划分有一个时间维度周期的。比如说我花3个月的时间来找到一份实习，那这个目标达成之后，我们又要马上去进行下一个目标的实现。
是的，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跟本科的状态真的很不一样。
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本科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你在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一个没有明确的不断的不同的小目标，就是你没有周期性的目标，你更多的只是你对未来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框架性的目标、
嗯、
那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本科就是虽然你知道可能在不久将来你要去做什么，但是你会觉得当下你并没有什么
不着急，
对，并不着急，那我就可以慢慢的去探索，慢慢的慢悠悠的在过好当下的生活、嗯、但是可能当进入研究生这个环境的时候，你的时间会被缩短，它一它并没有本科一下读三年读四年甚至更久这样的这么一个很长
时间
的时间 对，同时你可能就是一个是时间上，再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紧迫感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真的是有明显的感受到这一年半的时间研究生的这个生涯真的是非常迅速的加速的关，并且你可能还需要做很多事情你都还来不及做，因为时间太少了。
嗯，确实，而且我觉得我们俩其实性格挺相似，因为我在思考我们说是说在这两年有很多重大的这个决定和选择要去做、
嗯、
但是我们俩的行为方式可能是会做每个事情之前都预留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我们会很认真的把它完成、
嗯、
甚至会有点一个赶一个一个赶一个，就是排布的非常整齐
满
对对对，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但我身边其实也有朋友，他们好像也是在用本科那种比较安安稳稳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度过研究生的这个时期的，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所谓的一些加速或者所谓的一些忙碌是真的是外部环境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呢？
我会更觉得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因为其实人生要怎么这个就说就是会有很这个话听起来就很有价值感，但是我会认为说可能很多时候人的选择和决定其实更多的来源于自己，就是外界的环境，比如说现在的大环境或者说这个时间的短都会影响我们，比如说做事情的速度，或者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更快的达到某一个结果，更快的能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些自然是存在的，但是可能在也许像我们这样的人内心里面，我们是那种不甘于停止总是想要接着探索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那其实更是因为这样的性格才会让我们更放大化了我们外界的这些会导致我们加速的因素，然后让我们不断的去更自己在内心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不断的去做各种各样的像赶场一样在不断的赶人生的每一个小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内在的关系是我认为是更大的比起外界的因素。
嗯，确实我其实对这个变化体验比较深的还有一点就是周围朋友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大家会纷纷在这个年龄段做一些很重大的决定，比如说结婚，包括像我们身边有人他辞职了来转行、
嗯，
进行一个职业道路上的重新选择，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意识到我好像是不是也要做这些重大决定的一个时刻好像到了，就这种会给我这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这就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人都是群居动物，所以大家都会因为其他人的一些变化或者其他人在做的事情进行一些或多或少的自我思考。
嗯，
但是我更多的会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有很多同学可能会来自于可能很多人是已经在职场工作了好多年甚至打拼了很多年，然后再选择进入了另外一个纯新的行业读这个研究生，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职业方向，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不断的探索。
嗯，
而且其实每个人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在同一个阶段同一个点相遇，就是在这个研究生项目里面，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人生不同的阶段，
只是大家在这个点相交了，
对，只是这个点大家进行了一些相遇，进行了一些思想或者说生活上的一些碰撞，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还是要遵，就是走好自己的路，要自己思考一下，
咱
到底要学什
么，就这么快就上价值了，你知道？我很印象对我很冲击的，也不是很冲击吧，就最近给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一个事儿，上周我不是去那个我们电台有个台庆，也不是台庆，叫什么团建，
嗯，
然后我们专业一个女生，她叫 April， 她应该肯定不会听到的，然后当时在聚会上 April 就突然说到她很想结婚，
嗯，
然后她觉得自己就是已经挺老了，她觉得她年龄到了，我想说姐你才多大，我说你不是98年的吗，她说对呀，她说我已经快25岁了，她说就是她周围很多朋友都结婚了，所以说她自己有点着急，然后我当下听到这个话的反应就是 我觉得我们还很年轻哎、嗯，我觉得结婚这个事儿至少来说是离我比较遥远的。
嗯
啊，就是当时听到他这个反应，有点儿、
嗯，
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很年轻，我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去，去思考、去探索或者去尝试新的恋爱关系。为什么大家想要在这个时间就 settle down？
我觉得这就是个人选择了，其实会有很多人就是会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需要深思熟虑或者多么需要勇气的决定。
嗯，
那还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大勇气、非常大决心去做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选择。同时可能确实在女性上大家会更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就是这些影响会多一些，
嗯，
就是女性普遍大家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年龄焦虑，所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正常并且非常非常平常存在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自己想清楚，就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自己有一个自己觉得就是怎么去决定自己未来的这个感情啊或者关系啊会更重要一些。
嗯，对，我也在想，就是大家为什么纷纷会选择在24、25或者再稍微晚一点这个年龄结婚？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聊过，我觉得20多岁这个年龄啊，真的是很复杂的。是我其实说白了，是我之前我没有想到的。我其实在本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抑郁，应该是我觉得是我19、20岁那会儿，那时候觉得我学校的生活好没有意思，我觉得每天就是上课下课，然后虽然有社团有朋友吧，但是当时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提不起任何兴趣。那我当时其实非常幻想马上赶紧跳到24岁这个年龄，我当时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24岁的自己一个期许。为什么会对有和幻想，为什么会羡慕呢？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肯定是有工作，手上有点小钱，就是你可以有自己把这个钱自己拿去支配，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说不定也有一个稳定的恋人，稳定的伴侣，然后呢也可以自己想下班之后就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非常向往24岁，那结果真的到了24岁发现自己是还是什么都没有。
是的，
钱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我也有过经历，我在这个可能我会更早一些，在我13、14岁的时候，我觉得等到我18、19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好，我上了大学，我一定是变得一个是会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在我18、19岁的时候，我会希望我快点毕业吧，毕业以后进入工作以后，我就会有非常稳定的生活，一切都会非常的稳定。但是后来其实就发现，这就引申出了另外一个概念，是我们俩之前经常所提到的，就是人生其实一直都是不确定的。
嗯，
我们可能会对未来产生抱有很多幻想，就是在某个阶段我们对未来可能是进行很多幻想的，但是我们可能后面逐渐会意识到我们的未来其实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个不确定是好的是坏的其实我们并不能知道，并不能提前预知。所以活在当下吧，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未来，觉得未来可能会有哎不一样的生活，可能会活成我想活成的样子。嗯，其实是
谁知道呢，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可能当下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去享受一下生活，反而可能才是更实际的。
对，就像他们说的，人生永远在上岸，但是哪里是岸。
是的，
而且你刚刚也一直提到你觉得十三四岁的时候向往十八九岁，就那个时候就安稳了。
嗯，
然后或者18、19岁又向往20多岁，就20多岁就安稳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安稳。但是其实也应该也不存在一个完全真空的绝对的安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会导致比如说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想要迅速的抓到一点什么确定的东西，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让自己有一个像吃下一颗定心丸一样。
对，会让自己觉得在这个大环境不确定性很大的一个洪流里面，可以让自己有一棵可以栖息的树，或者栖息的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天地。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想一想我也会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也会在人生中就是或者现在或者过去的很多个时刻都会有一种感觉，是希望自己可以抓住些什么，这样才觉得自己好像能对生活中进行一些更多的掌控。
嗯，那既然聊到这儿的话，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是在害怕不确定性吗？不然我们为什么想要一直想要逃避它，一直想要抓住一点跟它相反的确定的东西？你觉得你会害怕这个事儿吗？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害怕不确定性的。 我是会非常担心，因为不确定性它就代表着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在比如说读本科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倾向于或者更愿意相信这个不确定性或许是会是好的。但是可能当你不断的经历了更多，当你进入了就是进入了可能不再那么真空不再那么干净和纯粹的环境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可能很多时候的不确定性可能不一定是好的那些东西。那这种状态下很多时候我就会有些害怕或者恐惧这个不好的不确定性，它会不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让我没有办法去
承受
或者度过那一段时光。所以这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会害怕这种不确定性的。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跟开盲盒一样，开盲盒后面那个结果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会害怕打开的那一瞬间有一些惊吓或者是
惊喜、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我昨天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帖子，我是在 LinkedIn 上刷到的。那发帖人是一个也算一个企业家吧，然后对之前应该是在我们的一个课上有当过这种guest speaker 有讲座。他发一个帖是什么呢，他现在最近在做一个调查，关于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的一个调查。那他总结了几个不确定性的一些类型，然后想让大家来投票，就是想让大家来觉得思考一下我们在害怕的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
嗯、
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是归因于什么、
嗯、
那在他这个投票里面呢，他把不确定性的原因归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外部原因 external， 还有一个是内部原因。那外部原因呢，它又下面分了大概四类吧，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这个调查。它第一个不确定性的，关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叫 flashpoint uncertainty， 就是没有任何警告的措手不及、
嗯、
它有点像一个生活当中突然带来的一个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 creepy， 就是时间在一点一点溜走，就是你的不安感好像是在一步一步发生的、
嗯、
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在本科的时候有四年的时间、
嗯、
那前两年对于毕业找工作没有什么感觉，但可能到了后两年之后就觉得一点一点的开始焦虑开始不安。
是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归为 creepy。 第三种是 action 或者 reaction， 它也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或者行为，就感觉跟第一个有点像，但它这个可能是跟外部环境更有一些具体的连接，比如说像骚动或者地震或者一些战争动乱这种的不确定、
嗯，不可就是没有办法预知并且没有办法逆的一些、就是、
比如像 COVID 也算。
对，其实是这样的。
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第四个呢，他有总结到叫 unbridgeable gap， 就是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种我们的认知跟一些行为上的关系。就比如说因为世界它每天都在千变万化，它有很多信息爆炸，那尽管我们利用这些信息做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跟我们所需要知道来达到我们某一个特定的行为或者目标之间的这个鸿沟是没有办法 弥合的。他举个例子，就好像是我们登上了一座山，我们发现哎，好像要到顶了，然后发现前面还有一大堆人还要往着更高那个山峰去前进。
是的，
所以这是关于四个外部的不确定性。你觉得你会因为这以下哪几个原因会让你感到不安吗？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后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也特别的大，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尽管你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你发现其实你前面还有更多东西是你需要，你会发现人一直要就是一直要不断在攀登各种各样的高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会让我觉得不确定性会让我觉得非常焦虑的这样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任何警告就是可能会发生一些生活中的大事件，这种所谓的大事件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会没有办，你可能是很多时候我会担心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承受这种很大的挫折，
没有办法预知
的。是
的，
没有办法预知并且很大的挫折可能是我会担心我没有办法就是跨过的。这两个我觉得可能会更是更对我来说可能会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我也是，我觉得我更多的可能也是在于第四点，就像你说的，我好像以为我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就是抓住了安稳，就是已经能够达到一个相对平和 peace 的状态，没有想到前面还有更困难的山峰在等待着我攀越。对，我会觉得这是，那这个呢是外部的不确定性，它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内部的内在的不确定性，也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叫做 revelatory， 是启示性的不确定性，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它具体的含义是指就是也许世界是没有改变的，但是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的观察发现，我们自己的mindset 在不断的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会发生改变。对，这个我其实昨天有跟我另一个朋友聊到，我跟樊老师樊玉博的时候聊到，因为我们在聊感情的时候，我们有聊到我们之前会对一个感情觉得好像就是应该两个人彼此真心换真心，我会觉得纯爱这个词儿放在当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纯爱是有一点被鄙视或者是上不了台面的，会觉得因为现在觉得大家好像被推崇的是那种快餐式恋爱，我们把恋爱当成一个让它效率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过程，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利益关系交换，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们相互交换，这个好像是关系就能达成。所以我们昨天也有在聊到这个，我会在想说那到底是什么变了呢，是世界变了还是我的认知变了。
我觉得这更多的可能是我的认知，你的认知变了，因为可能你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宠爱和大家换取利益的这种恋爱两种关系都同时在这个世界中一直存在着。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的观念里面只接触到了真心换真心，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我们所推崇的。但是后面当我们的世界里面多了一些新的认知，可能是对不同的就是这种利益关系交换的这种关系多了这种认知之后，我们可能会对我们原有的这个思维体系和知识框架产生一定的怀疑，并且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不确定的，我们是不是就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这种改变更多的其实还是自己内在的改变，因为这些东西它本来就一直存在在这世上，只是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就是可能我们并没有理解或者我们并没有经历到或者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说白了就是成长了，
是被毒打并且成长了，
被迫成长了。那第二点呢，它也是叫 creepy， 就是蠕动的不确定性，那跟外部的不确定性很相似。那这种不确定性呢给我们也是一种事物正在逐渐溜走的感觉，就像倒计时的滴答声，越来越多的投下阴影，我们感觉到的不和谐和不安在内心是一步一步发生的，而不是什么大的爆炸性的事件。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外部的一些诱因是有关。
对，可能比如说举一个，也许这个事情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也许你要进行一场很重要的面试，或者你要进行一个非常大的考试，那离这个时间越近，你就会越觉得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可能外部的诱因更多的可能是空间或者时间上的一个变化，
紧迫性。
是的，就是一种紧迫感，并且这个感觉是带到了我们个人的内心里的。
对，那第三种呢叫做 personal， 就个人的不确定性。我感觉这个跟第一个挺像的，它也是讲说这种不确定性涉及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的个人经历和价值观它不是一成不变，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导致对周围的一些世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感觉跟第一个很像。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 多的是你人生经历的一种不确定性。比如说一个本科的学生进入到研究生，我从研究生进入到了毕业，从毕业进入到了职场，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来自于你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那它可能不是你经历一件某件事情，或者你被迫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种就是 scenario， 一种你人生或者世界的 scenario， 而是你一定要走到这一步。那你到就是你自然而然进入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然后让你有一种全新，让你同时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感觉。
那好像第三种是我们大部分人
都会
经历的一种不确定性，也是最普遍的一些。那最后一个呢，叫做 existential， 也是存在的不确定性。那这个好像泛空间上的感觉的范围会更大一点儿，就是讲说这种不确定性源于我们个人的使命、生活的意义或者是目的啊。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内部都在解决一些比较大的人生问题，比如说死亡、自由、孤独，这些重大的问题，就有一种。我们常不会说开始思考人生吗？
是的，
一开始思考人生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又会回来，
非常抽象的一个不确定
性。抽象的不确定性，对，你觉得哪一种对你自己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
我觉得可能人生吧，一个是个人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当我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或者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怎么说，就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这种不确定性对我来说影响会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有的时候这种蠕动的不确定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当我每次经历一些很人生中我会认为很大的面试或者是很重要的考试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是让我尤其紧张的一个东西。它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你人生总是会遇到一些可能一些人生的小事，一些比较重要的小事或者大事发生，那可能并不是你人生经历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么历史性，这么有就是非意义的这样的大事，那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就是怎么说面试或者考试，会让我这种不确定性也非常的就是展现出来。
那不确定性它具体展现的一个表现在你这儿是什么？焦虑吗？
我觉得我可能是会焦虑的
和不安。
我会不安，我会焦虑，我也会害怕，我会担心这个结果，就是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进入一个新环境，比如说我要去完成一个事情，这种也许这个结果是，如果是它是负面的或者是负向的，我会不就是我会很担心这个负向的结果发生。
那我聊聊我自己。那其实对于这四个，我自己感觉可能也是第三个个人的不确定性，对我来说是更大一点的。因为确实是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或者开启了人生新阶段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恐慌，确实也同时不确定他这个我经历的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之后带来的结果对我来说是怎样的一个影响。
是的，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喜欢不确定性的人，我一直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抓住一点什么，但是我后来渐渐的发现我也挺想要去创造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举个例子，我2021年毕业了之后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 gap year， 是我自己主动把我投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接触很多新的人，交新的朋友，去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生活，这是我自己选择并且接受的。然后以及我后来发现，我会觉得这种不确定性对我来说是开盲盒，那这个盲盒好像是一种以一种新的探险、新的冒险的形式来展开的。这个是我自己后来慢慢逐渐意识到的。对，所以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因为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如果让我一直选择逃避或者一直不去直面它，那我永远都在产生一些不安或者焦虑的情绪。
是的，
对，但是后来发现我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抵抗了，也没有那么排斥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好像永远没有办法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是的，总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是一定会发生的，无论你如何规避它都会一直发生，所以其实可能拥抱不确定性才是
人
生的旋律吧。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问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我们产生的一些情绪该怎么样被正确的对待和处理。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之前会很排斥我自己有很多的情绪，我会认为我的焦虑、我的害怕和我的恐惧都是不应该的，就是会有很多 就是我从小到大可能一直一路上包括经常会受到的一种教育是，大家会告诉你，你遇到情绪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学会去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这些不确定性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因为它没有发生，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事情。所以我后面就慢慢意识到，其实这种情绪当它出现和发生的时候，更多的去感受它或者说去接受它，其实反而是更加重要的，也是对自己更好的一个怎么说，就是疗愈吧，
对，
一个更好的治愈，就是你可能更加能照顾到自己这些情绪，能意识到并且观察这些情绪它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并且怎么说，就是跳出这个环境去审视这个情绪就是所带来的一切，接受它。那如果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去让自己不要去被这个情绪过多的影响，那自然是最好的。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因为我最近也有在定期性的去看我的 therapist， 那我最近也有跟他聊到如何去处理情绪这个话题。我最开始是没有主动的去意识我是在有对跟这个情绪有些直面接触的，因为基于我过去自己的一些下意识的反应，那我第一个选择会是逃避，我会选择把这个情绪放在一边，我会做一些分散我自己注意力的事情来让这些情绪规避掉，并且美其名曰我会自己给自己洗脑，觉得啊，我战胜了，我解决了，你看我现在完全不受他影响了。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也给我讲了在处理情绪当中人常常会有的几个逻辑行为，他跟我讲了有四种类型，第一种叫 avoiding， 第二种就是避免，就回避情绪，第二种是 distracting， 就做一些能够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事情把它暂时忘掉，第三种叫 resourcing， 是通过外部的一些寻找帮助，其实就是寻求帮助，我们接触新的事物，接触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去看心理医生，这都是在一种寻求资源帮助来去对抗这个情绪。那第四种就是 processing， 就是你真的准备好了，你直面它，你在处理掉这个情绪，这些情绪已经被你完全解决了，消化了，
是的，
这有四个过程。
然后他最近也是在要求我，他给了我一个量表，他最近也在要求我，我们先观察自己，就是先不做评价，他会希望我在每次一个情绪来临的时候先观察我自己的反应是什么，会做哪些行为，然后再对应的填到这个量表当中。那这些对于情绪的一种叫什么，我想想，对，好，我们消化情绪的这个过程，它也有四个相应的维度可以来被解决，比如说有我们意识形态上的，有身体上的，有一些关系上的，还有一种我忘了。但是对，他上次跟我讲了这个概念之后，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是我自己完全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我之前我就会觉得我回避他了，或者是这个情绪没有在影响我正常的生活方式了，那他已经就是被解决掉了。但其实发现中间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而且我之前以为的被回避就是等于被解决，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也没有真的被解决掉，它好像是被我们遗留在了哪个角落。 对，然后当遇到
一个事情能够触发到这些情绪之后，会一下子把我们再拉入回去。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能正确的对待情绪并且处理情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聊到这儿，你平常会做一些什么来缓解你的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呢？
我觉得我会，首先当我遇到焦虑情绪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通常或者很经常的会有这种情况，我一般会选择接受这个，并且如果在我非常想哭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会允许自己大哭一场，或者发泄一场，然后当我的情绪被足够的宣泄之后，我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有很大的好转。那这种情况下，我会去开始坐下来去分析自己这个情绪的成因是什么，并且这样的情绪下一次我该怎么处理，以及这个情绪背后可能导致的这个事情，我有什么方式能更好的把它解决好。但是在我这里，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我会先让自己这份情绪发泄掉，因为宣泄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天哪，你知道我听什么感受吗？我觉得你怎么能在处理情绪的时候都这么理智？
没有，并不理智，我在哭的时候一点都不理智，但其实我只会觉得人可能我还是会受到很多那种就是概念和观念的影响吧，就是我觉得人可能还是要解决情绪背后的这个事情和解决导致情绪的这个原因，但是我又会觉得 情解决情绪本身对我来或者宣泄情绪本身对我来说是很
重要
的，重
要
的，是
的，嗯，我也觉得，就是大家都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出口，
是的，
嗯，我觉得你应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撸猫撸狗，
是的，撸猫撸狗也是我很好的宣泄情绪的方式，
因为 Jesse 他们家最开始跟我说，他说他们家动物园有两个人类，两只猫和
一只狗。
所以我也非常喜欢每次来他们家都能
很治愈，
很治愈，
是的，
小动物好像就是能够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就是回归一个人一个动物本身
的那种
存活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我也有这种，我有深有这种体会，
就是天天他们想他们甚至有脑子嘛，他们只会吃饭睡觉玩耍，
是的，
没有了，
就是并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但是我最近也在听一种说法，有人跟我就是有一些网上有一些说法是小动物其实是可以感受到人类的情绪的，所以当人类的情绪足够稳定的时候，小动物的情绪也会非常的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人类和小动物是要互相治愈的一个状态。
嗯，说得很对，我也想到之前有人会说当一只什么天天晒太阳的小猫咪，
就我一直有这样的梦想，
对，就很有意思，
是的。
那除了摸小动物之外，我们自己家是没有小动物的，那我自己平常有一些宣泄情绪的方式，我觉得最直接的还是大哭一场吧，然后就是找身边的朋友聊天，你比如说咱俩每天定期打电话发疯，然后包括我会出去走走啊，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听听音乐，这都是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焦虑情绪和不安情绪的一种方式、
嗯、
毕竟这个人生路还很长，人生还要至少活个50年，
是的，
这个不确定性是永远存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
嗯、
我没有办法永远让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存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有时候自己想开一点，有时候和朋友聊聊、
嗯、
也会让当下的这个首先是事情得到解决，还有一个是让自己的情绪没有那么紧张和不安，
是的，
因为我其实也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对，
你总有一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
是的，
所以、嗯，对于未来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的焦虑，我们就顺着我们活在当下，把当下做好、
嗯、
顺着这个 go with the flow 节奏往前走，就一定能每个人也能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
是的，嗯，我非常赞同。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啊，主要就是聊生活心态，这种各种人身上的一些变化，
嗯，
那希望大家听到这期节目呢，也对你的生活有一点共鸣，然后希望我们的一些对于对抗焦虑啊，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解决这个不确定性，我们找它后面的原因，这种归因的方法，也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示吧。
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啦，那也是快年底了，也是个 holiday season， 提前祝大家放假快乐。好的，那我这期节目就这样，拜拜，
拜拜。